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这几天应该大家都还蛮嗨的嘛，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都有蛮好的一个表现，除非你是手上呢有大笔的特斯拉或者是苹果啊，他们的表现算是比较差的。但是如果你是买到 AI 概念股的话，表现应该都还是蛮不错，让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困霸数钱，或者是早上在看台股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我觉得算是最近非常夯的一个话题，就是像比特币加密货币非常的热嘛。那另外呢，黄金在等了非常久之后也终于创下了新高。这两个资产呢，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关联的，以前我们在直播里面也有跟大家提到过他们两个相似的地方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哪边，还有我们投资市场投资人给他们的定义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或者是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在今天就可以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或者是呢，如果你想要投资这一波加密货币啊黄金的趋势的话，有什么样的资产可以去做选择。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当然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的盘势，这两天有什么样重大的一个变化。昨天比较重要的呢，当然就是鲍威尔他要去作证嘛。那其实他的证词呢会事先去做一个公开，那在这个证词里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方向是没有改变的。鲍威尔表示说在今年的某个时候会开始降低借贷的成本是合适的。那这种说法你就可以知道了，其实市场也会预期说下半年就要开始去做降息的动作。那从鲍威尔的嘴巴里面讲出来呢，更加确实了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就是往大家心里预期的方向去走。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市场的预期呢通常会走在价格前面，所以你会看到前面非常激情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在反映未来对降息的一个预期嘛。那实际上如果真的走到降息那一天的时候，会不会在短期之内有利多出尽啊，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又有其他的改观，比如说大家会觉得降息之后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不会改变，联准会的一些官员也会告诉你说我们还是要去看后续的一个经济数据的表现嘛。鲍威尔他也提到，他说呢他并没有非常急着要去降息，他也希望可以去观察说经济数据有没有真的还是非常稳定的朝他们的目标去前进。反正呢整个市场在鲍威尔讲话之后呢，可以看到他的反应就太棒了，现在要降息了，所以债券殖利率也开始下滑，美元也开始下滑，股票呢表现的也还算强势。那在证词公布之后呢，美国的公债价格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强势的，因为殖利率呢开始不断的下降，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创下了一个月以来的新低。那如果你去看科技股的话，因为通常科技股它跟利率的变化表现是比较相关的，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它对于景气啊利率的一个敏感度也会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时机点呢它们的波动也会比较大。昨天半导体应该算是科技股里面表现真的是最亮眼的，可以看到辉达它也上涨了 3% 以上， AMD 也是上涨了快要 3%， 都是再创的历史新高。而且昨天呢台积电它也遭到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去调高它的一个目标价，本来他们预估说台积电它是770块的一个价格嘛，现在把它上调到850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调高的一个情况，当然就是因为 AI 热潮一直不断的持续，那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它是不是都需要高阶的制程，那这个东西呢台积电就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他们预估说在未来 AI 趋势的推动之下，台积电因为它拥有这样子的技术优势会成为半导体往前的推动力，所以呢包括 GPU ASIC 或者是边缘 AI 的需求增加，到2027年的时候人工智慧的营收占它营收的比重可能会达到 25% 以上，而且它占据市场的份额呢也会提高到 90%。 这个对于整个市场，如果你今天是看某一个产业的话，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垄断优势吧。因为只有我能做，如果你今天你不能做的话，就算今天利润很高，你也没有办法去跨到这个产业。 竞争优势来讲呢，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产业就是一个进入门槛非常高的，它不是你今天砸钱，你今天去扩厂，你今天去买别人的东西，你就可以马上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好，那辉达呢，因为3月17号的时候它会召开它的 GTC 大会嘛，那在这个大会上面呢，市场也会引颈期盼说你对于下一代，譬如说H200 啊 B100 啊，是不是会提前去发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度。那现在呢，他们预估说会采取台积电的这个4奈米啊3奈米的一个制程嘛，在推出之后呢下单去量产，那对于之后它的营收跟获利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推动上扬，就是这些消息大家可以看到对于市场未来 AI 的一个需求是非常乐观的，也会让半导体呢相对于其他的科技巨头它的表现是比较好，像特斯拉啊或者是像 Google 啊这些公司，它在最近的表现就稍微比较弱势一点嘛。那昨天呢在其他的板块上面也因为殖利率开始有比较松动或者是有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对殖利率反应比较大的像公用事业啊这些公司，它的这个板块的涨幅呢也会相对于其他的类股来说是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个鲍威尔的谈话里面呢去延伸，虽然说它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但是呢黄金是在最近这几天它的表现非常强势嘛，比特币也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从一月它的 ETF 核准上市去推出之后完全就变成一个吸金的机器。那比特币的飙涨呢你可以看到它挑战了新高，黄金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黄金真的是等了非常久了吧各位，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在关注黄金这个商品，但是因为我平常呢会去使用这种衍生性的工具啊，可能会去做期货，所以我还是会去关注一些商品的期货它的变化。那黄金也是非常大量有交易人他们在操作的一个商品，而且它跟美元的变化啊跟全球一些风险的偏好都会有蛮大的一个关系的。那我们先来讲比特币好了，因为我觉得比特币好像还是市场或者是我自己的观众啊听众里面比较受到欢迎或者是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个资产。比特币的价格呢在过去这一两天其实它的波动幅度是还蛮大的，本来呢它到六万七开始呢到礼拜二的时候又达到69000，可是呢后来就开始急速的下滑嘛，开始有比较大幅度的震荡，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它还是维持在一定程度的一个高点。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虽然说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说是因为联准会它的一个转向，或者是因为 ETF 的推出需求开始去加大了嘛，又或者是之后四月的时候会有减半的一个效应，所以也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会是一个催化剂。可是新一波的投资者他就是受到这么多利多消息 FOMO 的一个情绪影响，所以他也会在现阶段他也很想要去投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分一杯羹。那我们如果今天是空手，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去做加码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布局？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因为比特币它的产生呢通常都是用一个挖矿的过程嘛，我们就用简单的来叙述一下。那在这个比特币的网络中呢大概是10分钟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区块，那这个新的区块也就是说你在挖矿的时候它就是作为这个矿工的奖励。那一个比特币呢它今天如果你是要用 ETF 去交易的话，它不是透过挖矿，它其实就是在市场上面已经有流通的这个比特币去做买卖。所以呢今天如果比特币的ETF 它持续的去吸收大量的资金的话，它是不是就要一直持续的在市场上面去做购买，去增加它的流通性，去增高它的一个需求。那今天比特币的 ETF 大家知道在过去到底吸了多少钱吗？光是贝莱德它的一个比特币 ETF 目前呢是市场上面应该是最大的 ETF，比特币的 ETF 它就已经达到了我记得有100亿美元的一个资产规模吧。所以如果你今天把所有的 ETF 去把它总合起来的话，它今天每天在交易里面大约要购买2800个比特币，这个是我看到一些报告新闻的报道里面去讲的。可是网络呢今天每天产生的比特币大概就是900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来一往呢其实它的一个差距是有一点大的。你今天如果需求还是持续的去增加的话，那是不是对于 价格的推升作用，因为你的供给并没有按照一定的比例马上也是有激增嘛，那对于价格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哄抬效应。所以如果你今天 FOMO 的话，当然我觉得很多的利多因素它都是有一些根据的，比如说减半啊，或者是 ETF 真的有很多的 ETF 它的资产规模就是持续的在增加嘛。那我们来看一下现阶段呢，看好比特币的涨势，散户大军呢也开始去入场了。在一月的时候，其实比特币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夯，我们现在已经是三月了嘛，所以很多的散户呢在那个时间点他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加密货币上涨的一个威力，可能已经有一些本来就是在圈内的人他比较有敏感度的，从去年年底就有人说非常看好今年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发展嘛，可是就是到了二三月之后呢，散户才开始慢慢去涌入到加密货币的市场，包括像比特币啊、以太币啊，在最近它其实都有大幅度的一个反弹。那你可以看到在二月的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散户就已经开始纷纷去投入到这个市场了。那对于这种比特币的 ETF 已经推出之后是不是也有以太币，现在机构呢他们在去看这个数据的一个调查，因为你今天你的线上的加密货币的交易记录其实都是可以去做一个查询的嘛，来自小型的钱包，也就是一般散户交易者啊，在链上的比特币的流量已经大幅的去超过了机构投资者的流量。那今天这个流量散户他开始去做购买的时候，他有利的公司会是哪些，这个就有可能是在你在美股公司上面你可以去做琢磨的，或者是你可以去做投资的。就像我今天如果股票交易非常大的话，那是不是有一些券商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有获利的提升，营收的一个提升。那比特币它的交易量流通量开始加大的时候，那可以去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的平台 APP 或者是一些公司，它是不是也会跟着受到一些激励的作用。所以呢像是 Block 就是 SQ 或者是 PayPal 或者是 Robinhood 这些公司呢，他们在最近的报告都显示说，从2023年第四季开始啊，比特币它就一直是有持续的资金去流入的，而且呢比之前这种一直有流出的现象呢还要大幅的去改善，那也让这些公司呢在今年的时候它的股价表现比其他的公司或者是比一些市场上面表现比较差的公司还要来得好。好，那我们先来看好了，我今天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投资比特币 ETF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表上面呢，比特币它的 ETF 其实有非常多，我记得大概好像有十档吧，但是最大的两档比特币的 ETF 呢，一个就是贝莱德 iShares 的比特币信托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IBIT， 另外一档呢是富达比特币的 ETF， 它的代号是 FBTC。 那图面上呢可以看到资金一直不断的去累积，你可以看到从今年一月开始呢，它的向上累积的速度呢其实好像看起来是越来越快的。贝莱德的比特币 ETF 在短时间之内呢它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哦，它是打破了一个新的记录。我们用这种，因为比特币被称为数位黄金嘛，那黄金的 ETF 大家都知道是 GLD， 那 GLD 它在2004年推出的时候呢，它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达到10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不管今天是因为流通的速度，因为新的投资者去加入，对于这种新兴的商品它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去推升这种资产累积的速度这么的快，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总之现在市场上面呢它就是非常看好这一类的资产。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比特币 ETF， 也有一些比特币，也有一些 ETF 的发行商它是不愿意去发行比特币 ETF 的，譬如说像 Vanguard 先锋投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他认为比特币或者是加密货币呢还是一种比较投机性的而不是投资型的商品，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计划想要去提供发行比特币的 ETF。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每一家基金的发行公司它可能风格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你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说你觉得你用买卖股票的方式更好更方便的话，那比特币的 ETF 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 这些呢，并不是想要告诉你说，哎，现在比特币非常好，我非常看好未来的前景，所以呢，你现在就是全部 all in， 你不用管任何的事情，反正你就是直接去买就对了。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去做你自己资金的布局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去开一个加密货币的账户，那你今天把它放在股票资产里面去做配置的时候，你还是要设定你自己的进出场策略，或者是你自己持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交易热络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嘛，它当然会带动相关的公司股价创高，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不想要直接去买比特币，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买，可是他如果去延伸，他就好像是一个产业链一样，他可以去想说哪一些公司他可以去提供交易加密货币的平台，然后可以借此机会去做一个获利的。其中一家公司呢，可能就是 Coinbase， 你可以看到图面上面的这两家公司在最近的股价都非常强。那 Coinbase 呢，它是比特币或者是其他交易货币的交易服务的一个平台，所以它涉及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数位资产，那它当然就是借由你在交易这些数位资产的时候，它可以获取手续费的一个收入嘛，透过买卖呢去收取交易的费用，当投资人非常大量的去买入比特币，或者是当市场上面的需求非常高涨的时候，就会让它的营收可能相比于之前那种比较平淡的时候当然更为强势。今年呢， Coinbase 它的股价已经上涨了快要 30%， 那它在之前财报会议里面它也有提到，它说他们虽然啊在上一季的时候觉得加密货币的价格跟波动性都还没有那么高，可是在今年他们已经发现这个波动性已经大幅的提高了，甚至比之前还要提高了大概40-50% 以上。那比特币的价格上涨呢，当然就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或者是你今天在媒体渲染之后呢，你当然很希望去投入到这个交易平台，所以这个波动性有利于去刺激Overtrade， 就是频繁交易的动机，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在波动里面我常常会买低卖高啊，这样子去赚取价差，我自己好像风险还会是比较小。不过你说投资这一类的平台它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当然除了加密货币它变化的风险之外，它的平台有可能也会有故障的一些风险嘛，像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因为流量太大，所以导致说 Coinbase 它的平台呢有故障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用户他会发现说，我打开我的账户的时候，怎么会我的账上竟然余额是零，整个吓到。那当然后来呢，公司会告诉你说是因为流量的问题啊，导致部分的故障，后来已经做一个修复。但是对于这种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甚至是我们自己在操作股票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说这个系统是非常稳定的，避免一些事件发生，意外发生，然后造成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一个伤害。那另外一家呢，除了 Coinbase 之外，当然就是 Robinhood 这家公司，它也是提供一个投资的平台，当然不止加密货币，它还有包括了股票啊、期权。那 Robinhood 为什么会很红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之前散户大军的时候，那个时候 GameStop 的公司不是大家说什么散户的长征啊，散户的一个重新去对抗机构啊，这些大战啊什么的，就引发了这 Robinhood 他的名声开始特别的响亮嘛。那当然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在 Robinhood 上面去做一个交易，从去年五月开始呢， Robinhood 他就去推出每个礼拜呢5天24小时我都可以去做一个交易。但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的 App 里面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去做买卖，随时随地都有价格的一个波动的时候，当然也会去刺激你的肾上腺素，你会觉得哎，我无时无刻好像都想要看一下，我无时无刻好像都想要去做一下交易啊，让我自己去赚到更多的一个钱。所以他在推出之后呢，他发现说投资人啊，他在晚上的交易量也大幅的开始去增加。那今天呢，如果我今天在晚上也大幅去增加，等于是他比其他的券商就多了一个额外赚钱的机会嘛。其实这个就很像我刚刚在我的脸书粉丝团里面也有去分享，其实像台湾的证券交易所他也有公布一个数据，他就说台湾的开户数呢也相比于上一个月或者是相比于去年呢也是大幅的一个增加，因为整个市场呢都非常热络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今天不管是你要投资 Coinbase 或者是投资 Robinhood 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是去看他的一个 用户人数有没有持续的在做增长，还有他的手续费收入，还有他现在他提供的商品，他在平台上面最交易最热络的商品是什么，那这些商品他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化，去了解说未来呢在这家公司上面，他如果真的想要持续的去成长的话，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基本面去做一个支撑。好，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呢可能就也蛮直接的跟比特币它的价格变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矿商马拉松公司，它的股票代号是 MARA， 它在过去12个月呢上涨了 320%，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加密货币它的股价表现变得更好的时候，它当然它也会跟着带起来。那这家公司是成立在2010年，它就是专门从事加密货币的挖矿啊，或者是投资跟加密货币相关的技术跟它的服务，等于是我今天只要跟区块链啊跟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都是我会去投资的项目。那比特币当然或者是加密货币也是它的资产嘛，它主要的营收呢当然就是靠这些资产或者是靠挖矿它产生的比特币带来更多的一个利润。所以如果今天加密货币好，那这家公司呢它的表现一定也不会太差。那如果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加密货币市场非常惨的话，那当然它的股价或者是它的一个表现也会非常的惨。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同期呢它上一季还亏损了 3.13 美元，可是到了今年的同一季的时候，它已经可以获利 0.66 美元，而且它的营收也是超过市场分析师的预期的。这个就是加密货币热潮为这些公司带来的一个效应。那另外一家微策略公司 MSTR 呢，它一样也是一个软体公司，那可是它现在已经完全是变形了，因为本来它是从事软体公司，但是因为它的执行长他的创办人呢非常的着迷或者是非常的拥护比特币，所以呢他现在等于是已经长成了一个比特币的样子，他今年的股价上涨了快要 70%。 那老板呢因为他非常拥护比特币嘛，所以在去年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疯狂的大量买，尤其是越跌的时候他还越加码哦。他目前拥有大概有19万多的比特币，价值超过120亿美元。所以你就知道我今天拥有这么大量的比特币，那当比特币的价格去波动的时候，那对我公司的影响一定也很大。那在最近呢，比特币就是创下69美元的历史新高嘛，所以微策略这家公司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呢，它的股价也离它自己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已经大幅的去偏离它原本运行的上涨轨道，也开始去加速的一个上涨。那它的隐含波动率，也就是市场对于这些公司因为它的波动很大嘛，所以它当然也会想要去说诶，可不可以去靠期权去做一些避险，或者是去追到未来的一个涨幅。那透过这种隐含波动率，你可以去了解说市场对于这家公司未来的预期怎么样。策略它这家公司它的隐含波动率大概是 150%，那你今天你听到这个数字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它相比于 S&P500 指数， S&P500 指数的隐含波动率大概就只有 12% 而已哦。那你就知道它的波动非常大，你要买这一类的公司你的心脏也要够强大，你才有办法去应付任何意外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比特币或者是加密货币之外呢，我们现在要稍微冷静一下，我们现在要回归到我们最传统的，因为比特币大家常说是数位黄金嘛，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它跟黄金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黄金至少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大家已经认定说它的价值到底在哪边，它有价值储存的功能，它有抗通膨的一个功能。那最近呢黄金当然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可是你会想到一件事情，最近联准会它的一个态度虽然说有软化，可是市场对于今年降息的这个幅度感觉好像有缩窄嘛，那为什么对于黄金还会有这样子的激励作用呢？那其实有很多市场上面去讨论的原因，比如说呢第一个当然是货币宽松的预期，今天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呢只要联准会它已经去暂停了它那么强硬的一个紧缩政策的话，对于黄金这一类的资产它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我们常常在看黄金的时候都会看实质利率，实质利率就是你的利率去扣掉一些通膨啊，去 获得的这个利率嘛。那当实质利率很高的时候，因为黄金它本身是一个不会孳息的资产嘛，所以当然它相比于这些有息的资产，它就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吸引力。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虽然说大家会觉得现在地缘政治风险看起来并没有到非常的严重，但是市场上面我觉得在过去这两年呢，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保守的态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政治的风险，毕竟美国他要开始去做美国的总统大选，那市场也会认为说在总统大选的期间啊，它的不确定性会是比较高的，那也会比较有利于黄金这一类的抗风险的一个资产。那黄金呢，当然它也是一个抗通膨的资产，所以今天如果央行它转为比较宽松的话，市场也会认为说会不会去推升通膨的一个升温，那当然对于黄金它的需求或者是它的偏好就会比较大了。除此之外呢，对于实体黄金，比如说各国央行它可能也在买入黄金，或者是像中国啊、印度啊，他们对于黄金的需求也开始慢慢的去上升，这些呢都会有利于黄金在未来的价格走势。我自己会觉得最重要的啦，其实还是利率。因为黄金呢，相比于加密货币，虽然说它的投机性质没有到那么高，但是呢，因为它以美元在做计价，它有对价关系，然后它跟实质利率有高度的相关，那现阶段总体经济环境呢比较有利于黄金在未来它重新去启动它的价格走势。你如果今天去看黄金的实际价值，也就是说我今天去扣掉通膨啊，去调整之后的黄金的金价的话，虽然你会觉得它现在创下新高，但是它还是低于譬如说像1980年、2011年、2020年的高峰，所以它的上档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空间可以去做发展的。那今天如果我们要去买黄金的话，我们要怎么买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最简单的，你可以透过期货啊、衍生性商品或者是 ETF， 股票代号 GLD 呢，它就是投资于实物的黄金嘛，它就是去追踪黄金的价格表现。所以你今天透过 GLD 呢，你等于就是去拥有黄金，可是你不需要实际的把黄金放在你的枕头下面，放在你的衣橱里面，而且它也非常简单，它的流动性很好，你今天在市场上面去做交易跟买卖就好了。那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市场你可以看到黄金 ETF 呢，它还是呈现一个流出的状况哦，也就是黄金可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它对于投资者来说它还是比较没有吸引力的。可是这个现象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去有一个变化或者是去反转，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也可以考虑去把黄金 ETF 当作是你资产配置的一个部分，来帮助你可以去在未来黄金受到殖利率的一个激励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那另外呢，大家也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觉得黄金未来的价格会上涨的话，那是不是跟油价上涨一样，油价涨那能源股就会表现得很好，在过去可能2022年我们已经有看到那样的一个状况了嘛？那今天黄金好，那黄金矿业的公司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好，那黄金矿业的 ETF 它可不可以跟着去买，那黄金矿业的 ETF 是 GDX， 那这个ETF 它就是投资在采矿啊、相关探勘啊这一类的黄金的公司上面。那投资这一类的公司呢，当然你今天相比于黄金呢，它可能会支付利息啊，比较高的一点利息给你啊，或者是今天因为它有营运杠杆的一个效益嘛，我今天可能我在投资上面呢可能也会获取更好的一个报酬。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也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你今天你投资的是公司，那公司当然除了总体经济面基本面的因素之外呢，你还要看公司它的营运状况、它的费用、它的成本，甚至是它的矿场呢到底目前的一个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就是各个地方啊它的一个政策监管的一个变动都会去影响矿业 ETF 公司它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自己啊，如果今天我想要去做跟黄金相关的一个资产的话，我会比较偏好黄金的 ETF， 比较不会去偏好黄金矿业的 ETF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相比于黄金 ETF 它的一个可见的趋势性是比较好确定的。我觉得矿业的 ETF 它 隐含着比较大的风险，就是比黄金 ETF 还要大一点的风险，但是它可能上档的报酬，它可以提供的超额报酬并没有让我觉得我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觉得在两相平衡之下，我还是比较喜欢比较纯的这一类的 ETF去做一个布局，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呢，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跟黄金啊比特币相关的一些想法，也让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两个资产它的价格跟股票市场一样都有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要作为你未来配置的一个参考的话，有什么样的资产可以去做挑选跟评估的一些标准是什么，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看美股相关公司的财报的一个表现的话，我在我自己的 Perspay 专栏也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看好的公司，或是大家有兴趣的公司，我也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那我们在之后的影片里面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就先这样咯，拜拜。